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上海取代香港成为最昂贵的世界城市，新的排名显示上海及东京则分别跃为第一至第二。评论指新排名也反映内地经济自新冠病毒疫情迅速复苏。最新高端生活指数报告对全球25个城市的价格走势进行分析，今年的焦点之一是新冠疫情对高端消费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预见光明，促使投资者将资金从看起来不那么强劲的新经济体中撤出，一些新兴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稍早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3月25日即表示，拜最近通过的1.9万亿美元疫情救助计划所赐，经济前景一片光明。如今大多数分析师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超过6%。由于新冠疫情，去年日本春大祭8月15日战败日及秋大祭，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都停止了对靖国神社的集体参拜。但是该会昨天透露说，配合位于东京九段北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将于22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黑名单。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商务部是在昨天决定把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美国经济黑名单，理由是他们协助中国警方。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上海取代香港成为指数中最昂贵的城市，新的排名显示上海及东京则分别跃为一级至第一和第二位。评论指新排名也反映了中国经济自新冠病毒疫情中迅速复苏。最新的高端生活指数调查报告对全球25个主要城市的价格走势进行分析，今年的焦点之一是新冠疫情对高端消费的影响。去年全球旅游业萧条对今年的指数造成重大的影响，在亚洲曼谷和新加坡的排名双双都下滑，而旅客稀缺也使不少欧洲城市受到重创。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今天发布最新高端生活指数调查结果的显示，上海取代了香港成为指数中最昂贵的城市，反映中国经济自新冠病毒疫情中迅速的复苏。该行并依据说，未来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将会走强至6.35，可能有助于强化上海的地位。这个报告还显示，香港今年的排名比去年连跌2位至第三，上海及东京则分别跃为一级至第一和第二位。结果反映亚洲仍然是最昂贵的地区，部分原因在于亚洲已经从全球卫生危机中迅速的复苏，区内汇率稳定及指数项目价格具有韧性。法国最高健康委员会建议，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以后，55岁以下的法国人的第二剂疫苗也接种另一种疫苗产品。今天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国最高健康委员会建议55岁以下的妇女接种第二剂 AZ 的疫苗时，应该接种另一种牌子的疫苗。阿斯利康疫苗系列又有新的发展，在欧洲药品管理局承认注射了 AZ 的疫苗后，也就是英瑞瑞典疫苗后，有非常罕见的血拟块风险之后，法国卫生部高级专员于4月9日星期五建议，给55岁以下的法国人施打第二剂疫苗时， 要打第二种牌子。实际上自3月19日以来，只有55岁以上的法国老年人才能够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而目前当53万3000名主要是护理人员已经接受了阿瑞的首次疫苗之后，现在做出这项决定，然后应该给他们第二次剂量哪一种牌子的疫苗呢？面对血圈形成的风险，需要补充疫苗保护的要求，卫生高级管理局选择了有效的信使疫苗，无论是辉瑞的还是莫德纳疫苗，他们的效果都是95%的。
春大吉，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将复活，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春大吉，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将复活。由于新冠疫情，去年春大祭8月15战败日及秋大祭，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都停止了对靖国神社的集体参拜。但是该会8日透露，配合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将于22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但是目前东京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据悉东京都23区和立川、八王子、五藏野、府中、条部、丁田六市将被指定为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地区，期间为12日到下月11日，大约一个月。在如此情况下，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仍然准备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会不会引起舆论的反弹？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事务局长水落敏荣在国会内向记者表示，在拉开社会距离的状态下进行参拜，如果东京被指定为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实施地区，水落敏荣表示，将在彻底的采取感染预防对策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参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伊朗已经在当天释放了一艘今年1月份扣押的韩国货船“韩国化学号”。该船被扣押时，正值韩国因美国对伊朗制裁而冻结伊朗70亿美元的原油出口货款。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韩国外交部声明表示，被扣押的该船船长已获释，船只今天已安全离开。法新社报道，援引追踪海运的网站显示，这艘长147米的油轮正驶向霍尔木斯海峡。韩国化学号1月4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扣留，船长及不同国籍的船员20多人同时被扣押。伊朗指责该船载有污染海洋的7200吨石化产品。二月份，伊朗以人道名义释放了19名船员，但继续扣押船长。被释放的9人返国，其他船员为维护船只仍然留在伊朗。伊朗一直是韩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之一，但在美国2008年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停止向伊购买石油。报道引述韩国官方分析指，因美国对伊制裁，伊朗70亿美元原油出口货款在韩被冻结，引发伊朗不满，从而使其扣押韩国船只。但德黑兰方面此前曾几次否认扣押船只与韩国冻结伊朗资金有关。韩国在今年3月份宣布已通过有关解冻资金的方案，有待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批准。韩国外交部在周五的声明中没有提及冻结资金事宜。韩联社报道指，伊朗认可韩国政府的努力，而伊朗与国际社会就挽救伊核协议的谈判本周在维也纳重启，在此背景下，伊朗决定释放船只。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理丁世钧近期将访问德黑兰，但报道未透露具体的日期。韩国化学号曾是一年多以来被伊朗军方扣押的第一艘外国货船。2019年，伊朗以涉嫌走私燃料等名义，至少扣押了6艘外国船只。
王立强共谍案效应，向心夫妇遭台湾检方以洗钱罪起诉了。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行政总裁向新夫妇2019年11月24号晚间正要从桃园机场搭机离台时被逮捕，台湾检调机关怀疑他们是共谍，指控两人违反国安法，将他们限制出境展开调查，到现在一年多。昨天台湾检方指控他们涉及洗钱，将两人依违反洗钱防治法提起了公诉。2019年中国男子王立强在澳洲自称是共谍，宣称曾介入台湾选举，企图推翻蔡英文政府，引起澳洲媒体竞相报道。由于王立强提到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是解放军发展间谍活动的前线，导致当时以观光签证入境台湾的该公司行政总裁向新夫妇在临出境前被逮捕。共谍案为什么变成洗钱案呢？台湾检方调查指出，大陆男子徐勤等人曾于2011到2016年间在大陆成立国泰投资控股公司，吸金人民币400多亿元。徐勤为隐匿吸金的犯罪所得跟向新订有密约，国泰先将港币2亿0300万的资金以购买股票的方式转移到向新在香港的公司中国创新及中国趋势，成为主要股东，借壳上市，等时机成熟时再利用这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身份回到大陆投资国泰的子公司和孙公司，让国泰能够取回犯罪所得。不料中国公安2016年间针对国泰发动搜索，徐勤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中国公安前往香港约谈向新，约谈的10天之后，向新夫妇来台，到一家银行各开一个账户，然后把港币2亿300万元从香港的公司账户汇进与妻子在香港银行开设的私人联名账户，再从联名账户转汇到在台湾的银行账户，用这些钱以新台币2亿9000万元在台北东区购买了3户豪宅。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初步裁定，将向新夫妇继续管制出境8个月。向新则以公司法人的名义发表声明说，向新和公卿从未在台湾发展组织，从来没有涉嫌洗钱。台湾检方以国安为名调查500多天未果，临时杜撰所谓洗钱罪名，意图要将向新和公卿无限期留至台湾，做法令人愤慨。声明指出，台湾检方逻辑混乱，既然侦查指称向新公卿涉及共谍案，哪有共谍将共区的资金洗到敌区的道理，将在收到台湾检方起诉状之后做出强烈抗辩。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说，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今天过世了。菲利普亲王今年99岁高寿。美国将七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黑名单。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商务部是在昨天表示，将七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美国经济的黑名单，理由是他们协助中国军方。美国把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黑名单，中国外交部威胁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措施维护权益。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一再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滥用实体清单，不择手段，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赵立坚指出，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由来已久，但中国超级计算机依然凭借自主创新跃居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一名货车司机因汽车上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断线被罚款后以死抗议，引起中国网上的热议。据中国官方媒体指出，北斗的概念正在被无序滥用。人民日报也肯定地定调说，部分商家以北斗的名号欺骗民众，让北斗卫星定调背黑锅。美国一名法官驳回了针对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百度在遵守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规定的能力方面欺骗了股东，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告方是否还要上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打破了上世纪中美关系坚冰的冰邦外交迎来50周年。周年纪念之际，美国周四再推抗中法案，强化反制北京的能力，并宣布对中国企业新的制裁，再次凸显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双方外交正处于的历史冰点和美中持续紧张的战略对抗。首先是美国联邦参议员周四针对中国提出一个范围广泛的重大立法议案，旨在通过促进人权、提供安全援助、投资打击知识产权盗窃来提升美国对抗中国挑战的能力。这一美国两党罕见一致提出的议案，尤其提出加强美国对台湾的伙伴关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传统呈两极分化，民主共和两党通常就议题深刻分歧，但此次两党却罕见达成一致，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党重要人物共同提出这一法案，名为战略竞争法案，意在规范美国对中国战略关系的框架。民主党籍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表示，这是一次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的和外交的手段，以实施印太战略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这将使得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于我们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带来的挑战。法案提到，制裁是美国的强有力工具。法案内容也关切行政部门尚未彻底执行国会已通过的措施。如果这一战略竞争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将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提交一份年度清单，列出所有因盗窃知识产权而受益却损害到美国公司及产业的中国国营企业。除了先前针对维吾尔人遭监禁及其他虐待事件的报告之外，法案也要求评估性侵、强迫堕胎以及其他针对维吾尔人的性别暴力。人权组织谴责北京自2017年以来，在教育营中拘押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族群。美国等几个国家形容这种行为是种族灭绝，但北京始终否认这一数字，强调在教育营用于职业培训，目的是针对新疆发生系列暴力袭击事件之后，帮助维吾尔人远离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及分离主义。战略竞争法案另一受到普遍关注的内容是重申美国将对台湾给予强力支持，特别是要求美国使用相同的用语和礼节，像对任何外国政府一样与台湾往来。而按照美国一贯立场，华盛顿只承认北京是代表一个中国的政府。法案内容指出，台湾人民和政府体现了民主价值及自由市场原则，美国必须维持作为这些价值及原则的捍卫者的可信度。据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计划在本月14日将举行会议，对该法案进行审议投票。在美国参议员提出对抗中国法案之际，就台湾关系议题，美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敦促拜登政府放弃奉行数十年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纽约时报周四分析文章记指，美国根据一中政策对台提供政治与军事支持，但不明确保证在解放军武力攻台时会协防台湾。在中国对台海军事活动日趋频繁之际，拜登行政团队试图拟定一项既能保护台湾又不引发军事冲突的政策。此时美国国内即便是否应该更加明确地承诺协防台湾，降低中国误判形势以导致战事爆发的风险，但也有专家对此并不支持。由此凸显，台海是拜登政府制定亚洲战略政策的艰巨挑战。同样是在周四，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宣布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添加到被制裁的企业黑名单。华盛顿认为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指，此举是在特朗普对华制裁实体名单基础上做出的。拜登正在调整对华政策，这是新政府迈出的第一步。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指出，被列入黑名单的这些实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不一致，美国将全力阻止中国利用美国科技发展破坏全球稳定的军事现代化努力。 被列入清单的公司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特别申请许可后，才能与美国企业从事业务。新规范立即生效，但不适用于已经在运送途中的美国供应商的货物。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美之间的对抗已扩至太空领域，导致太空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北京在新的军备竞赛中威胁到华盛顿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的话题报道。法国将在2022年正式关闭顶尖精英院校国立行政学院，大力接种疫苗运动初见成效，欧洲有望在7月中旬实现集体免疫等内容，则是其他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另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披露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两家电信运营商要求使用华为设备的上诉，以及荷兰科技控股公司先锋出售腾讯 2% 股份的消息。首先，《费加罗报》刊出一篇分析文章，披露了中美两国正在加速开发太空技术以争夺太空的消息。报道指出，在财政和技术资源上远远超过苏联的中国，已具备强大的航天工业，正在直接威胁着美国的霸权。最近30年来，中国向太空发射的火箭数量以及探索月球和火星的次数均超出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并不满足于在技术上与美国竞争，还大力开发能够威胁美国越来越依赖的许多军事和商业卫星的太空武器系统。中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反卫星导弹装备，相关计划于2000年代启动。但是美国怀疑北京正在研发其他武器系统，包括激光地球动力卫星、反卫星机器人以及用于关闭空间系统的电子攻击手段。中国还完成了由35颗卫星组成的网络部署，从而提升了其军队进行地面打击时的精准度。报道指出，像在许多领域一样，美国拜登政府将延续其前任的政策，预计将在太空领域继续加大努力。美国已将太空确立为其国防优先事务之一。继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测试了反卫星武器，在此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平衡之后，中国在2007年发射了一颗反卫星导弹，击毁了轨道上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从而展示了其新的太空战能力。太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环境，很难分清民用与军事的概念，那里既有利于冲突，也有利于合作，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则。随着太空在军事上和商业上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地球上的冲突在那里上演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极有可能变为现实。另外，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了布依格电信以及 SFR 两大电信运营商关于禁止使用 5G 设备反华为法令的执行上诉，相关法令已获得宪法委员会批准。不过，最高行政法院表示，两大电信运营商有权提出补偿。回声报报道指出，布依格和 SFR 两大电信运营商再次遭遇挫败。反华为法于2019年获得通过，在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的提议下，该法案规定 5G 网络的部署需获得总理府授权。这实际上表明，法国对中国巨头华为设备关闭了大门。如果在 5G 设备这样重要的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是华为却是布依格和 SFR 两大电信运营公司的主要供货商，他们各自网络的一半设备来自深圳工厂。华为设备遭禁，引发法国两大运营商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反华为法展开了法律战。此外，荷兰科技控股公司出售了腾讯 2% 的股份，从而完成了其历史上第二大的大宗交易，也是世界上罕见的规模最大的大宗交易之一。 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前锋公司出售了腾讯 2% 的股份，进账147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利用本次所获收益来加强外部增长政策以及企业的多元化。这家荷兰控股公司目前在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发展强劲，全球健康危机加速了该集团所有增长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包括食品配送、在线支付及社交网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是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安排的是台北一周，由陈明峰主持。
台湾铁路408次泰鲁格号列车4月2号不幸撞上翻落边坡的工程车，酿成50人死亡、211人轻重伤的惨剧。7号台湾的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果，种种证据指向东兴营造工地主任李义祥初期声称巡视工地的说法根本是在扯谎。当初事件刚发生时，台湾铁路管理局对外表示，因为清明连续假期，铁道沿线的工程全面停工，包商李义祥则是一个人到工地巡视，当时他也只有移动工程车，因为手刹车没有拉好才会滑落边坡。但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市政显示，原来李义祥开着一辆超过10吨的工程车，载了整车的废轮胎前往事故现场。卸下废轮胎之后，他从便道往下开时，经过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车身比较长，转弯半径不够，在角度没抓好的情况下，车子卡进了树丛。然后李义祥跳下车，开来另外一辆挖土车，就是台湾习称的怪手，挂上了吊带，想把工程车拖回路面。但就在快要拖到路面时，吊带不幸松脱，工程车开始往下滑。因为这时工程车上没有人，无法紧急踩下刹车，加上拖吊中已经放掉了手刹车，排在空档，一发不可收拾，工程车很快就翻落边坡，整个横躺在坡下的铁轨上了。另外，运安会也首度对外公布了事发时泰鲁格号列车车头的监视录影器的画面。从画面可以看到，泰鲁格号的司机袁纯修驶出河人隧道之后，一片晴空万里，经过一个偏右的过弯，突然看到工程车横躺在铁轨，他在四秒钟内用尽了全力刹车，但还是以126公里的时速正面对撞工程车。调查显示，从工程车滑落到轨道到被泰鲁格号撞到只有1分多钟。这个事件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出事的是台铁北回线的东侧铁道，称为东正线，几十公尺外高坡上和它平行的就是北回线的西侧铁道，称为西正线。工地主任李义祥在假日期间忙进忙出的就是西正线的边坡保护工程。由于西正线位在高坡上，紧邻陡峭山壁，为了防范山崩落石对行驶中的列车造成危险，台铁投下了巨资为西正线做了一条明隧道。所谓明隧道，不是在山里打个洞，而是为保护沿着陡峭山壁下方走的西正线铁轨，紧贴山壁盖了一座狭长型的钢筋水泥的掩体，让列车从掩体的底下穿过时，上方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屋顶保护。但负责施工的李义祥却在这个上边坡保护工程已经完成 99% 之际，让工程车从这个工地冲到了下边坡的东正线，造成台湾铁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也因为李义祥涉案情节严重，涉及赔偿，台铁已经向花莲地方法院请求裁定，在3亿7600万元的金额内，对李义祥、他名下的义祥工业社以及包商东兴营造假扣押，并且已经获准，地方法院已经查扣不动产、车辆跟存款。台湾的媒体评论指出，包商李义祥被查出不仅违规施工，还非法借牌，肇祸当时工程车仍然发动，他明知车辆失控却从未报警，接受侦讯的时候是满口谎言。同样冷酷的事实是，台铁放任这位前科累累的李义祥一再得标，监造的联合大地对他违法出任工地主任视若无睹，政府对铁道安全的改善漫不经心，一连串的错误导致这场灾难。轻忽散漫的文化并不是一夕形成的，从某个角度看，它是台湾从开发中国家蜕变为已开发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跟着进展的一部分，也就是比较讲究精准的部门成就了台湾科技大国的地位。 但维持松散的部门则保留着黑手年代的诸多陋习。可以说，每一场灾难都是台湾散漫文化的照妖镜。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台湾轻忽散漫的文化酿成重大灾难。我是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小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联储7号公布的3月份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高层认为要达到最大就业和通胀目标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至少还将保持当前的力度。经济参考报报道说，在3月16号到17号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历史低点，并且继续维持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以帮助经济活动从疫情中恢复，并且应对大规模失业的局面。美联储7号发布的3月份议息会议纪要显示，11名美联储投票委员全部赞成继续维持目前的资产购买规模，并且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低点。会议纪要说，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是显著的，失业率将会出现引人注目的下降。大多数美联储官员预计，未来几个月在低利率、1.9 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措施、疫苗接种推进和经济活动重启等因素的作用下，强劲的就业市场表现仍然将持续。在美联储上一次议息会议之后，美国就业市场数据好于预期。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到 6%， 非农业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为 91.6 万个，显著高于市场预期。尽管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是美联储官员表示并没有计划提早收紧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认为要实现它最大就业和 2% 的通胀目标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资产购买计划将继续维持目前的步调。目前经济学家正密切关注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通常缩减购债规模的措施会发生在加息措施之前。美联储3月份曾表示2023年之前都不会开始加息。一些分析认为，美联储这次会议纪要有关仍然将维持资产购买规模一段时间的措辞，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1月份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缩减规模将维持一年之后才会开始考虑加息。资产购买计划一般可以帮助将长期借贷利率维持在低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警告说，目前经济复苏还不完全，但是也承认目前的经济复苏势头要好于预期，因为美国国会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已经通过的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措施。美联储3月份将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大幅上调到 6.5%， 远远高于2月份预计的 4.2%。 预计失业率将在今年年底降到 4.5% 的水平，低于之前预计的 5%。 尽管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是美联储官员仍然警告说，经济前景依然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疫情仍然对经济前景造成很大的风险。同时，美联储7号发布的会议纪要强调从去年夏天开始实施的新的政策框架的重要性。新的政策框架主要依据已经有的数据进行政策决策，而不是预测。分析认为，这显示出美联储对于经济的乐观预测并不意味着会提早收紧货币政策，这和过去美联储预计经济将过热时就开始加息的做法显著不同。除了已经通过的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政府目前还在推进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外界担忧这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也将增加通胀风险，美联储或将会提早收紧货币政策，因此美国长期国债遭到抛售，国债收益率出现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也波动频繁。 7号公布的美联储三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大多数官员认为目前的通胀水平稳定，处于可控范围内。他们表示，由于供应瓶颈问题，未来几个月美国通胀水平可能上升，但是预计长期来看仍然将位于它设定的 2% 的目标水平附近。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医生、营养师、护士、药剂师以及其他卫生专业人员近期在世界报上载文呼吁，让更多的蔬菜进入日常生活，让学校食堂中增加蔬菜种类，写入公民气候公约条款，来应对环境和公共健康卫生危机。专家们认为，减少食肉和奶制品数量就可以减少畜牧业占用的土地面积，停止砍伐森林来降低污染空气，进而达到减少肥胖症等相关的疾病，从而保护环境，进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法国医生、营养师等专业人员于3月14日在《世界报》上载文写道：“地球正在急剧变暖，这导致更多极端气候灾难产生。气候和环境变迁与人类不断扩展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人们都行动起来，改变饮食习惯，减少食用肉类和奶类，就可以减少肥胖症，也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法国医生们呼吁减少食用肉类至关重要，这可以减少肥胖症引发的相关疾病，就是让更多的蔬菜和水果进入日常生活，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自己健康，从而保护环境，而且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医生们指出，我们有共同的责任，为我们的子女以及全世界的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他们的持续提供营养食品和健康的食品。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4日举行全球防止肥胖症的活动时指出，新冠疫情对肥胖症患者造成影响严重，他们住院的可能性较高，并且重症死亡率可能性也较多。而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一些国家禁足、限行等措施，使防治肥胖症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人更难进行体育运动，而经济困难让人们获得营养安全食品出现压力，隔离人数急剧增加，也会导致心脏病困扰而恶化的肥胖症。调查显示，自1975年以来，全球肥胖人数增加了将近2倍，截至到2016年，超过 6.5 亿人成为肥胖者，约占全球人数的 13%。 在过去20年中，儿童肥胖症患者增加了1倍多。富国和穷国的居民都存在这一问题，就是肥胖症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如肥胖症者更容易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等并发症和有睡眠障碍等。因此要获得健康食品尤为重要，而且减少食用肉类的数量和频率还可以保护环境。联合国在2019年曾经出台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西方以食肉为主的饮食正在加速全球变暖，而且如中国和印度也在加入这个行列。这就是说，不是要大家停止吃肉，而是少吃或者考虑改变饮食习惯，以吃肉为主变为吃素为主。这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对人类的食物供应构成威胁， 如气温上升、雨水增加以及极端天气现象增多，对耕地、庄稼以及牲畜饲养都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肉类等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其中农业和畜牧业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特别是饲养牛羊等牲畜会使用更多的土地和水资源等。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指出，畜牧业制造了全球温室气体的 14.5%， 甚至超过了汽车、卡车、火车、飞机、轮船的总排放量，加上牲畜养殖、肉类加工和运输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例会高达 37%， 还要算上最大限度提供农作物产量，而且广泛采用单一栽种法，导致人类需要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减退和水资源的流失。另外，废弃物也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如牲畜的废弃物被排到了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使畜牧业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根源。而且牛、绵羊体内还有一种细菌来帮助消化，而这种细菌会制造甲烷，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吸收热量高达二氧化碳的30倍，每当牛或者绵羊打嗝或者排气时，甲烷就会被排放在大气中。目前地球上约有15亿头牛，并且还在迅速增长，它们大约是世界人口总量的1/5。地球上到处都是牲畜产生甲烷造成的污染生物圈，动物排放的甲烷，这也是加剧气候变暖的因素之一，就是牲畜产品占食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总量的 18%。 与此同时，为了饲养牲畜，还要砍伐森林以扩大牧场，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气候的变化。而且饲养奶牛也需要放牧的空间，也导致了森林的砍伐，比如巴西和玻利维亚这些牛肉出口国正在销毁大量的森林，以便为牧场和大豆农场腾出空间来饲养牛类。在人类摧毁森林的同时，也在摧毁一种自然而制造的清洁空气的来源。在砍伐森林和饲养牛的过程中，还制造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具体的说，巴西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和牲畜生产品大国，巴西生产的牛肉及大豆出口到全世界的各地，而2020年巴西砍伐森林排行世界第一。巴西大量砍伐热带雨林来饲养牛羊，来提供肉类产品。另外，科学家们建议要少吃肉类，这样可以减少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植物生产中获取的蛋白质是动物生产的15倍。比如在16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可以种植高达16700公斤的蔬菜。如果在同一样的面积的土地上放牧，只能生产出170公斤牛肉。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调查显示，从农业生产到餐桌的过程中，有20%的牛肉会因为运输、储存期限等被扔掉。实际上，全球生产约30%的食物，相当于约13亿吨会被浪费。这类大部分浪费的情况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报告证明，如果我们能够把浪费的1/4节省下来，就可以减少世界上的饥荒。在未来30年，我们需要种植更多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专家们指出，目前的挑战不是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而是如何用现有的农田养活更多的人，并保护森林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与肉类营养相当的替代食品。每卡路里的动物食品中含有的营养比素食如谷类和米饭等要多，因此需要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专家们指出，没有要求大家完全放弃吃肉，而是希望大家重新审视自己与肉食的关系，可以食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豆类、米类来丰富日常餐饮。研究显示，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群将红肉的消费量减少1/3，我们的碳足迹就会减少13%。如果我们少吃90%的红肉，60%的乳制品，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一个很好的可以值得推荐的经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少吃，但是吃更优质的肉，如选择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例如食用有机家禽，并且吃饭时注意选择整块都可以食用的肉类，不要浪费食品，因为每个人的行动都会对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另外，购买本地食品以及应季蔬菜食材来避免加工过程，也可以减少我们的碳足迹，而且有益身体健康。科学家和各国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以增加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如果大家行动起来，改变生产和饮食方式，地球将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拥有更健康的食品，不再扩展耕种地的面积，从而能够让生物有更多的生活空间，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并使生态系统蓬勃发展，减少如新冠疫情等这类公共危机再次的发生，进而可以进行持续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回应环境健康危机，让更多蔬菜进入日常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再请您收听《美食法兰西》，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美食令老饕垂涎，不过新冠疫情冲击下，政府三声五令的禁足、封锁、关闭餐厅，久久无法上餐馆享受美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挨过的事。自古以来，岂不是常听闻有酷爱河豚鲜美口感的老饕，虽知有毒，也要冒死一吃吗？口腹之欲，人皆有之。一些耐不住久久无法尝到美食法国大餐的富豪及达官贵人，据说近日由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口腹之欲，私下偷偷招聚了一群同好，开席五桌，还有米其林星级的名厨负责烹调，也就是违背着政府的规定，私下与餐馆老板商好，一群英雄豪杰们就这样大胆违抗禁足餐馆命令的偷吃起来了。疫情期间，常常有听闻地下餐厅，有时会有民众举报，法国警方接获通知前往抽查，不过往往是到场却只看到杯旁狼藉，不见食客。不过民以食为天，逮个正着抓去警察局，对警察来说似乎也太过分了，有时听到通风报信也就虚应一下，前往走一趟，也不想真正抓食客们。不过越来越多的民间抱怨，指责警方不尽责，这下 警察就得表现好一点了，开始认真抓偷吃的老饕们，而且有时时刻当中，传说还有法官或者部长阶级等的达官贵人。这一次的美食大餐偷吃召集人可说是一名学者了，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学者，研究拿破仑的法国专家皮埃尔·让·萨朗松。虽然最后这名研究拿破仑的法国专家一直不肯对外正式的承认他的确在其巴黎的私人建筑物里组织一晚地下晚餐会，不过之前并没有那风声鹤唳之时，他早就露馅了。因他在电视第六台的一个报道节目里透露，在一家地下餐厅吃饭时巧遇一些部长，这下子警方拿着搜索令前往他位于维维安宫殿的住所。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建筑物住所的漂亮法文名字叫 Palais Vivienne， 去进行搜查。费加罗报根据巴黎检察官八日发出的消息指出，已经针对萨朗松住处进行搜索，同时也证实了全天候新闻台 BFMTV 播出的一则新闻。萨朗松这位研究拿破仑的专家，也是过去在电视第二台一个大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买卖成交》节目里的老面孔。费加罗报说，萨朗松涉嫌在其巴黎第二区的私人住宅巴雷维宴的里面组织地下晚餐会。根据法新社指出，三名警察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后，从他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住宅走出来，不久又轮到另外五名警察离开巴雷维宴了，然后坐上两部车离开。上周五第六台电视台关于巴黎豪华秘密晚宴的报告播出，引发了民间激烈的争辩。其中一名组织参会者被认出是沙朗松，并肯定指出他参加了三分之二的这种地下聚餐，他可能与一些部长擦肩而过。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承认自己的声明，并解释说他只是一个愚人节的幽默玩笑而已。该报道特别提到了在这个 Vivienne 巴黎的晚宫里面晚餐的情形，菜单有鱼子酱、香槟酒菜单等等的晚餐，由米其林名厨克里斯多夫·莱罗伊为他们掌厨炮制的，价格定为每人220欧元。遭到怀疑的这位厨师的家中也在周三被警方搜索，这是他周四透过律师指出的。他说这些晚餐都是合法的，没有任何一名部长参加聚餐。而这份有关社交联络的报告引起强烈抗议之前，内政部长达尔马尼周日要求巴黎警察总长拉勒蒙展开一项真相调查，到底是否有此事呢？在此过程中，巴黎检察官雷米海兹方面也展开了一项刑事调查。近日消息还指出，警方在巴黎扫荡地下餐厅超过了7300家，被检查到有300家被处罚。根据统计，自从去年10月30日起，另有约1000名顾客被受到罚单，因为他们出现在地下餐厅的现场。内政部长日前也向费加罗报指出，警方对于餐厅的临检每一区都将一视同仁的一起扫荡以正视听。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简短为您重播刚才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最高健康委员会建议，接种阿里斯康疫苗以后，55岁以下的第二剂可以接种另一种疫苗产品。春大季，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将复活。美国经济增长见光明，投资趋之若鹜，称冷落新兴市场。上海超过了香港，成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也称复苏与人民币商机。拜登政府将中国超级计算机7家实体列入黑名单，北京抗议。 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节目这就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也谢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合作。在本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为您播送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es La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habitait en banlieue. Mais à Paris, il y a 5 mois qu'on a déménagé ici. Et c'est très facile d'avoir des spectacles.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sur Paris.
Aïda 和 Iguerre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情侣，他们很想了解巴黎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来到巴黎的剧院区，就是巴黎歌剧院一带。
Iguerre, Aïda,
bonjour.
Bonjour.
Bonjour.Alors vous, ce qui vous intéresse le plus à Paris, c'est la vie culturelle.
Oui, on s'est connus dans l'opéra, nous oui. deux, et on aime bien toutes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à Paris.
Donc vraiment, chaque fois qu'on peut, on essaie d'y aller parce qu'on adore ça.
Mais on choisit par rapport à notre budget parce que c'est un peu cher quand même.
好浪漫啊！伊盖尔和阿依达是在歌剧院邂逅的，两人都是戏剧爱好者。要知道，在巴黎看场戏可不便宜啊。Claire Azan 是戏剧评论家，今天他将告诉我们怎么在巴黎淘到打折的演出票。Claire 是巴黎 Première 首映杂志及其网络版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巴黎夜生活、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娱乐信息编目。
Est-ce qu'on peut connaître les offres culturelles qu'on a à Paris ?
Je voulais dire le nombre de
nombres.
C'est difficile à chiffrer. On dit qu'il y a à peu près 250 salles de concert, 350 musées et galeries.Et pour les salles de théâtre, on doit être autour de 200 ou 250 aussi.
Paris 有250家音乐厅和200多家剧院，想从中做出选择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Donc pour s'y repérer,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e tous les spectacles sont complets chaque soir?
Non, ils sont pas tous complets. En fait, il y a les deux extrêmes, c'est-à-dire qu'il peut y avoir des spectacles qui sont complets des mois, voire parfois.Un an quasiment à l'avance, et il y en a qui vont galérer chaque soir pour remplir la salle parce que c'est des petits théâtres et où il n'y a pas eu de communication.
在大剧院的演出座位往往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而小剧院由于缺乏广告费，不能为剧目做广告，往往剧场空置率比较高。
Les spectacles qui son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réserver, en général, c'est soit ceux où il y a des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donc un acteur très connu, un groupe américain qui vient rarement en France, des choses comme ça. Ça peut être aussi des spectacles très pointus. Par exempl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chorégraphes contemporains qui viennent pour 3 jours. Et là, les gens qui les connaissent très précisément réservent aussi longtemps à l'avance. Et donc, c'est pour ces spectacles-là que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ace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如果一场演出的领衔演员 des têtes d'affiche 是明星级的，或一个外国演唱组合只在巴黎演几场，那就一定是一票难求了。
Est-ce que, à ton avis, on peut trouver aussi des spectacles pour des petits budgets?
Alors, les spectacles à petit budget, c'est pas tellement le terme, c'est plus que si tu vas dans une grande salle avec un gros spectacle, une grosse tête d'affiche, ça sera plus cher que si tu vas dans un petit théâtre moins connu. En fait, la meilleure façon d'avoir des placesà des tarifs intéressants, c'est de passer par certains sites qui sont spécialisés dans les réductions. Il y en a un qui s'appelle Billet Réduc et l'autre qui s'appelle Ticket Tac.
Celui-ci, ouais, on connaît.
假如您的预算有限 un petit budget, 您最好去一些出售打折戏票的网站淘一淘，如 Billet Réduc, Théâtre Online, Ticket Tac.
Et puis après, dans Paris, il y a aussi les kiosques. Il y en a 3 dans Paris qui vendent des places pour le soir même à 50% et qui sont des places de première catégorie, et parfois pour des très gros spectacles.
当然，也别忘了各种售票亭 kiosk。较有名的有三家，分别在 Madeleine、Montparnasse 和 Terne， 他们都出售半价演出票 à moitié prix。
Mais dans ces cas-là, il suffit d'aller au kiosque et on achète l'entrée pour voir la pièce qu'on veut, c'est ça?
Exactement, en fonction de ce qu'ils ont de disponible pour le soir même.
Ok.
Mais pas forcément sur tous les spectacles.
Oh, c'est bien, c'est bien. OK.
不过在这种售票亭，您不一定能买到想看的戏票，因为他们是在给卖不出去的戏票打折。如果您想了解巴黎的所有娱乐信息，您最好去买一本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cope。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riscope.
Pariscope 每周更新一次，为您提供包括大巴黎在内的所有娱乐场所演出场的剧目、场次及地址。咱们现在就去找家咖啡馆坐一坐，看看这本手册上的内容。
Merci beaucoup.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